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他主讲宣教和基督徒灵命造就的系列专题。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有太多相对的概念，活在相对主义的生活的环境里面，把这些东西带进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可怕的危机。相对本身在生活当中没有什么错对的问题，我同意，但是来到信仰的根本，那是致命伤。若我们相信，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在救恩的这一件事情上绝对不能妥协。殊途同归不是我们的信仰，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我们的信仰。我盼望你能够明白这些东西，假如不抓稳的话，今天其实我们根本不用再谈什么传福音了。干嘛要传福音呢？反正每一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嘛，殊途同归嘛，那就看了看，有些人喜欢选什么就让他选了，我们要尊重别人哦。我盼望你能够回到圣经的基础，保罗这边所强调的，这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那为什么我要强调有要求的？因为第二句话保罗说，就当遵他而行，这是一个不能够妥协的接受主基督耶稣的命令。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是一个命令。有趣的是什么呢？他那边说遵他而行，这个字行啊，我们中文翻的真的非常的入神，因为他把原来的文字呢意义表达出来。许多时候保罗谈到我们的信仰的实践的时候，他都喜欢用什么？用行走 walk 啊，行走，用行走来去说明那是我们的信仰的内涵。相信耶稣基督不是单单在教会里面查经祷告，这些重要吗？重要。必须吗？必须。够吗？肯定不够。因为在信仰的解读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所强调的一定是什么？是关系。而在关系里面，一定是在生活里面来呈现出来。所强调的主，所强调的基督，所强调的耶稣，都是在处理关系，而这关系必须要在现实的生活里头把它呈现出来。有要求，这个要求就是遵基督而行。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从那一天你和我放下自己，拿起上帝给我们这最宝贵的礼物，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救主。从那一天开始，保罗说就当遵他而行，意思说什么呢？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生活只有一个重心，我们的生活只有一个目标，我们生活只有一个价值的取向。这就是信靠跟随耶稣的实践意义。有要求的选择，但是曾经何时我们的信仰很不幸的，一方面是主流，一方面是我们的文化。我经常会听过一些人这么说，哎呀陈牧师啊，你不知道了，其实当然了，信耶稣当然是了，我也明白了，不过陈牧师你要知道了，特别我们华人，你知道一个，我们华文讲的一些话很重要了哈。陈牧师啊，你知道吗，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文化的价值。你还没相信耶稣之前，你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没有什么看法，反正这是我们华人的文化传统吧。人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嘛，大环境是这样嘛，你怎么样？沉默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沉默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觉得这些话都很对，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头。那请你记得，当你接受主基督耶稣开始，你就当遵他而行。这些话我们华人的文化已经不管用了。人在江湖不是由不得自己，你仍然要怎么样？抬头仰望耶稣，你仍然要坚持，不能做一个中流砥柱的基督徒，你要做一个逆流而上的基督徒啊！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你的主，耶稣是你的王，耶稣是你的救主，没有的好妥协的，也不应该妥协。没有错，我们是软弱，我承认，保罗也承认，但是在软弱的背后，他绝对不能成为借口。所以保罗在第六节在强调的，就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少提，或者也不太敢提的真理。我们需要重新来做检视。作为世界华服的总干事，其实这个肩膀是很重的。基本上我要跑，要到很多地方。有些人认为我们教会有问题，都是你华服有问题，因为你说你们是带领华人教会嘛。哇，那个好像是，这根本不是人所做的，莱姆士，不是人所做的，真的。谁能承担呢？我肯定不能承担。我也不能做，上帝把这样一个责任放在我的身上，我就战战兢兢，靠着主的恩，每一天靠他去面对，尽责去把该做的一天做一天。但是我看见的，我心里面很沉重，因为华人教会太过重视外面。我们外面看起来都很好，但是我们里面一大堆的困难。全球华人教会都是一个样，没有特别，都是一个样。香港也一样。我刚从印尼回来，我在那边也一样，到哪里都一样。为什么？根本问题，根本问题。特别我们华人都非常有本事有能力，上帝特爱咱们华人，所以华人非常优势。我们的民族性的背后有很多优势，我们的条件非常好，所以其实要做一个教会不难，但是要成为主的门徒要你的命。 Doing church is easyMake disciples will demand your life. 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华人教会今天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面对这个很现实的信仰的根本问题。所以今天我跟你谈，我花这么长的时间讲这一点，我认为这非常的关键。我们不重复这样的一种圣经的真理的教导，我们在强调其他的一些的策略和方法。我们有很宏伟的宏大的一些的所谓的眼，这叫眼像或者这个 vision 这一个啊意象等等，我们走不出去。表面上看起来很壮观，它随时会倒塌。所以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在上帝面前学习，做心灵深处的反省，用上帝的话顺从圣灵给我们的光照，明白原来信靠耶稣是一个有要求的选择。第二方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从第七节这边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这里我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更增长了。原来这边保罗给我们第二个重要的信靠跟随耶稣的实践的意义，不单只是一个有要求的选择，而且是一个有规则的进程。第二个，原来跟随耶稣它是一个进程，而且是有规则。It's a progress， 好像这一个我们基督教历史当中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就是《天路历程》The Pilgrim Progress。Progress 就是指它是一个进程，是一个不断向前迈进的。所以信仰就是生活，不能够让信仰只是停止在教会的一些的活动里面。典型的华人教会对于一个概念，什么叫信靠耶稣，就是来做礼拜，对不对？这是典型来做礼拜。很不幸，我们华人教会就是这么样强调做礼拜，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要盖礼拜堂。我发现很多，我刚从印尼回来，有一个教会要盖一间礼拜堂，你知道多少钱呢？当然可能跟香港差不多一样贵了，要1500万美金盖一个礼拜堂。他们说，陈牧师你的看法怎么样？我说你要我怎么说呢？我怎么说都不是人，你们真的要听吗？啊，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啊，叫你们要盖，你们现在教会当中有人盖礼拜堂，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反而要问你，为什么要盖？要怎么盖？要盖怎么礼拜堂？大学问了。有些人很有意思，每次我跟一些教会的领袖谈那些话的时候，有些人很讨厌我，真的很讨厌我，因为我讲的话都不中听，不好听。我说你要盖怎么样礼拜堂啊？哦，他就说哦这样。我说这个是根据圣经，当然根据圣经了。哦，我说真的啊，啊那好不好？你就拿出圣经给我，翻到你刚才所讲的给我看。找不到，你知道吗？找不到啊！啊，今天礼拜堂无论你盖的什么礼拜堂都没有圣经的依据。今天很多的礼拜堂的样子，这都是17、18世纪西方留给我们的东西啊，对不对？礼拜堂什么礼拜堂？教会不是礼拜堂，教会是人，不是建筑物，对不对？这不是我讲，是圣经啊！啊，你不要误会啊，不要误会啊！哎呦，礼拜堂感谢主啊啊！但是我的意思说，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整个概念呢，我们不是从生活来看信仰，不是从关系来看信仰，我们是从外在的东西，拥有啦、物质啦等等。所以呢，我们经常把我们的重点、把我们的资源、把我们的一切投在那一些其实不是上帝最关心的事情上。我们做了很多，但是很多时候跟我们的信仰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保罗这边所强调的第七节，保罗这边强调什么？他说原来你和我信靠耶稣基督的第二个实践的意义，他怎么样？他原来是一个进程，我们是一个信仰的生活的路程，在这路程当中有规则的。很有意思，保罗在这地方当他讲遵他而行以后呢，他就用了四个分词，或者我们华文的语句的方式叫做副词 participle。四个分词：生根、建造、坚固、增长。这四个字都是分词。换一句话，这四个分词是要去解读第六节的那一第二句话，就当遵他而行。看到没有？从文法的结构来看的话，这第七节的四个分词，从文法的结构来看，就是要形容第六节的第二句话。保罗说：“原来我们的信仰就是什么？就是行走，是走路，是一个路程。这路程当中是有规则的，这规则是生根、建造、 坚固增长。太了不起了。很多时候我们读上帝的话语，我们要进到里面来去明白，原来信靠耶稣不是做一个决志祷告而已。很不幸，不知道从哪一个时候开始，咱们华人教会很注重决志祷告，举手祷告信主就好了，感谢赞美主，有多少人决志了，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的强调。我不是说这个东西错啊，你不要误会，我没讲的就不要把它听进去哈。我只在问说，为什么我们这么样的在乎注重一个人在布道会里面举一个手填一个表？难道那就是信靠跟随耶稣吗？我们发现了，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说我们有多少人举手，多少人填表，那过后又没了，也没有交代清楚，那更可怕了。我现在发现更可怕的东西，我很少也很怕讲布道信息。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因为我怕讲道，我不怕讲道，我喜欢讲。你看我讲的，你说我很喜欢讲道，我喜欢，我爱讲道，但是我怕讲福音信息。为什么？在侍奉的36年来，我发觉到我是这么样的有限，我没有办法在40分钟、50分钟所讲的东西让这个人能够明白认识耶稣基督，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当然可以讲，我可以讲得很感动，那个感动不是因为耶稣，是我讲的故事太过生动，那个故事感动人的心，不是耶稣感动他。信不信由你。我现在是从我作为一个布道的一个讲员来告诉你，因为你们大家都是基督徒，我就这样讲，很感动。怎么感动？跟耶稣没关系。哦，你讲那个故事，哦，一把鼻涕一把泪，哇，讲到心里，对不对？很多时候念牧师在台上讲了很感动，上帝话也感动你，不是那个义正用得很好，对不对？同意吗？不同意的话也没办法了。很多时候你说，哇，这个讲道讲得很好，什么很好，你记得什么东西？哦，就那个义正，那义正什么呢？跟圣经完全没关系，也不是耶稣，什么都不是，不过那个哇，很感动哇。我发觉到这是我最恐惧的地方，然后我说你信耶稣，你举手决志，他以为他信了，你知道吗？他以为他举手了，他就是跟随耶稣，举了手填一个表，过后一个礼拜他当作没事，然后教会开始就跟进的时候，那一天、啊、很多理由，我没空了，我信，我已经信了，够了嘛，我已经信了嘛。你看到没有？为什么？我有责任，我今天我做传讲的人，我有责任，我让他信，他信得不清楚。我现在很怕，我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我发现了原来要用生命影响生命。一个人能不能扎实的做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是信仰，信仰是生活，我没办法做到。那当然你说，哎，陈牧师，那我们就不要做个人布道吗？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告诉你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仍然今天经常做，有机会我还是讲啦，你明白吗？我经常坐飞机，我昨天也坐飞机啊，这个礼拜六我坐飞机，我每一天，我每一个礼拜都坐飞机了，我就坦白告诉你，我每一个礼拜坐飞机，我依然会跟我旁边的人讲，我不忘记这需要还是要操练，得失不得失，勿要传道。但是那边说勿要传道，但是带领一个人信靠跟随耶稣，你假如问我的话，是另外一件事。那是哥罗西书第1章第28-29节，要完完全全带到上帝面前，不一样。好，回来这边，保罗说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坚固增长。那这四个东西非常有意思，因为呢都是分词，不过呢这四个分词呢，第一个分词生根是用过去完成式，在他的文法里头，后面的三个分词都是用继续或者现在式。那这都有原因的哈，因为呢生根只能生一次，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我们的基础，耶稣为我们舍命救赎完成的，没有别的基础了，只有耶稣基督，扎根要扎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没有别的了。 救恩不能够离开耶稣基督。今天当一个人说我相信上帝不够，信上帝不够，耶稣说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不相信耶稣而相信上帝的话，不合乎圣经的真理。我现在就大胆的这样告诉你了，不然的话今天可能有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从来不讲耶稣，只讲上帝。那我就不明白到底耶稣去了哪里。我们的信仰的基础一定回到那一位为我们来，为我们受难，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要为我们再来的耶稣基督。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免谈，那不是我们基督的信仰。无论你跟我讲我信上帝，你讲的上帝论有多真，没有圣经的全面的教导。我真的盼望我们华人教会不要妥协这一些，不要说我们说信圣父圣子圣灵都一样的啊，来上早上的课一样不一样。有些人讲到圣父就是圣灵啊，圣父圣子圣子是圣灵，他们三个都一模一样，只是一个。哇，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一些的潮流影响，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基础。求天父帮助你和我，这边所强调的，我们要生根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当然从生根扎稳那个基础以后呢，然后建造坚固成长，这三个东西都回到一个东西。他说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就回到一个很重要，今天我们华人教会很强调的就是上帝的话。我们若是要建造，我们要坚固，我们要增长，一定跟上帝的话脱离不了关系。所以这边其实强调我们信靠跟随耶稣的第二个实践，就是我们需要有规则的在这一个信仰的路程，我们真的要求天父帮助我们抓稳上帝的话语，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来学习怎么样的去操练。因为这边所用的无论是建造，无论是坚固，或者是增长，它本身其实就是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不断的操练。一方面我们锁定我们的整个的基础是耶稣基督，一方面我们让上帝的话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婚姻的关系，配偶的关系，我们在职场上，我们跟同事，我们跟邻舍的关系等等，这一切所有的生活里头，我们怎么样让上帝的话语来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建造，被坚固，得以成长。当然这里面牵涉的很多我们所说的属灵操练，那讲到属灵操练呢，这个是另外一个大的议题。我们传统华人教会对属灵的操练其实是有一点窄了，一讲到灵命操练，我们讲到只想到两个东西，读经祷告。我认为读经祷告是必须，是重要，但是只要你把灵命操练当作只有读经祷告，就表明你的属灵观不够整全。因为读经祷告可以跟生活完全没关系，听得有吗？读经祷告是你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做的事吗？那个重要不重要？绝对重要。耶稣给我们榜样啊！你听清楚啊！我这边要讲的话，可能又对一些人可能引起你不安。耶稣给我们看的最具体的榜样是祷告的操练，但是耶稣好像没有刻意给我们看读经的操练，对不对？有吗？好像没有了，有吗？没有啊！门徒们没有看到耶稣读经啊，门徒们只看耶稣祷告啊。不是他没有读经操，有，每一个犹太人他们都会，假如真的追求渴慕了，他们都会某一个程度会操练对上帝的话语的认知，但这个有很多现实的当时的背景，我不进入到里面细谈。没有错，读经祷告是属灵的操练，但是我盼望你能够跳脱这属灵的传统的框框。其实是灵命操练的最根本不是单单读经祷告，灵命操练的根本是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让你所 知道的耶稣，所认识的耶稣，所知道的他的话语的教导，怎么在每一天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种关系让它呈现出来。所以他一定处理一个根本，就是自我。灵命操练不处理自我，不是灵命操练。我刚才说过，你可以跪下来祷告一个小时，转一个身，你开始打太太。你在家里面把圣经读得这么熟，你进公司的第一件事情就找那一个你非常讨厌的员工，你要用一些方法对付他。那你读的跟你祷告的到底跟你这一个信仰有什么关系？所以这边所强调的，我们要学习让上帝的话帮助我们守住我们那个根，然后在每一天的生活，记得这边所强调的是行走，是生活，是一条路，是在每一天当中发生的。我们的信仰就是生活。当然要一个一个分析，那就可以讲很多了。从这个建造、坚固、增长，我们都可以去分析。啊，今天我想我就不把重点摆在这里，我把一个大的东西丢给你。求天父帮助你和我，让我们勇敢的去看我们的传统，但是也要同时问说，到底我们哪里出了问题？是我们的传统教导的不清楚，还是圣经没有讲？假如圣经有清楚的教导，那我们勇敢的去面对，跳脱一些传统的概念。读经祷告固然是灵命操练，但是不是全部。所以不要只是认为我已经做了，我做了读经，我做了祷告，所以我就属灵。没有，灵命本身从来不止于一个单一的动作。这句话要解释了，灵命操练不是一个点，是一条线，那就是我发明的，我自己讲。灵命的操练不是一个点，不是一个点，不是，那是一条线。你假如把灵命操练当作是一个单一的动作的话，你做了，感谢主啊，我做了读经，我做了祷告，难怪了，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做了读经，做了祷告，但是还是那个样子。为什么？因为没有操练，没有真正的操练灵命。为什么没有操练？什么？没有操练关系，在关系上那个自我降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所以他的生根、他的建造、他的坚固跟他的增长呢，跟关系没有关系，在生活里面没有呈现。但是都会讲，都有能力，但这个能力跟灵命没有关系，没有。这是一个我们信仰的吊诡性，我们的信仰很吊诡性。这不是我说的，是上帝说的。你可以做一件最敬虔的事，但是你一点都不敬虔，同意吗？啊，吓到一跳，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件最敬虔的事，但是你一点都不敬虔，听得懂吗？你听不懂，我就用上帝的话告诉你。上帝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用嘴唇敬拜我，你们心里却远离我。弟兄姐妹啊，我们华人就有我们华人的问题，我们太注重外表。做并不难，难是难活。信仰不是做，信仰是活。知识很重要，行为表现很重要，我这些都可以做出来的，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我盼望讲的这些能够帮助你重新来思考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让我们回到这一个基本。我们操练操练操练，信靠耶稣是一个有进程的规则。那时间的关系，我很简单的稍微收尾一下。从第八节到第十节这三节的经文，保罗告诉我们，原来跟随耶稣基督是一个有考验的道路。我刚才说过，这是一个道路，因为它是一个生活，是一条路。我们的行为不但是行为，从里到外有生活，有关系，各方面的结合体，这是一条道路。那第八节到第十节所强调的就是有考验。为什么呢？因为这讲出当时的背景，那这个背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当时候受很多的当时社会的影响。那今天我们有我们的问题，当时当然所谓的这个诺斯底派主义， 这种二元论的概念充斥了整个社会，也影响了教会，影响了很多的基督徒，带来很多的信仰上面的一些的考验。基本上这边强调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自从信靠耶稣基督以后要小心。它有两个字我向你把它抓住，一个是谨慎，一个是被掳去。这两个字可以讲很多东西。谨慎是表明一种的非常慎重，但是是观察、观看、分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透视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做政治家，我们不需要做经济家，我们不需要做这什么专家，但最起码求天父开我们属灵的视野，让我们看见这一个世界里面所高举的是什么，而我们的信仰的根本是什么。然后他说不要被掳去，掳去这是当时的背景。掳的意思说你的国家打败仗了，就被那个国家把你这一个有自由的人拿掉你的自由，成为那个国家的俘虏。保罗说我们原本在第一章的时候，保罗说我们已经得了自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自由，为什么现在要把自己的自由再一次给他们去绑住呢？就是这一方面我可以讲很多啊，处在香港的观察跟到世界各地的一些的观察。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让这个世界，让这世界的邪说，让这世界的谬论，让这世界的主流的思想把我们掳去，我们自己里面都乱，我们内耗，我们内战。我到很多地方都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很多的价值的考验，我们面对很多道德的考验。保罗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明白这是一个有考验的道路，但是我们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都在上帝里面，而且他说我们也住在这丰盛里面。所以这边讲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个客观的真理的事实，但是也是我们主观的生命的经历啊。这两句话也可以讲很多，但是我需要停在这里。今天我讲很多抛出来让你思想的东西，你真的信靠耶稣吗？不要停留在知识，不要停留在教会的范围，你要问你自己，你真的跟随基督吗？你真的吗？信仰是生活，生活是使命。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一直带着使命感，刻意的天天走进人群，活出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跟随耶稣基督有实践的意义。原来跟随他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是一个有规则的进程，也是有考验的道路。我们感谢主，在这一切的背后，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这位为我们牺牲付出成就救恩的耶稣基督，这一位后来降临住在教会，住在我们中间的圣灵，我们的圣三一真神，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力量，带领你和我在这地上能够天天为他而活，能够天天高举荣耀他。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我们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祈求天父帮助你今天晚上做一些自己个人信仰深入的一些的反省，让上帝的话触动你的心，也让你柔软回应圣灵给你的感动，最终真诚地跟随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荣耀我们的天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把你给我们的信息不但深深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反复思想，使我们能够顺从圣灵给我们的光照感动， 使我们能够认罪悔改，更帮助我们能够回应，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恳求天父透过你的灵，借助你的话语，使我们天天高举耶稣，使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